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每周四跟您见面的微声音，我是谢欣。
我是许成南。首先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历史上的今天哈。
是。
那么在2006年的8月24号呢，国际天文学联合会第26届大会呢就确认太阳系其实只有八颗行星、
哎。
那么在位居太阳系九大行星末位70多年的冥王星惨遭降级哈，被驱逐出了行星家族。
因为个儿太小了哈、又离得比较远。那么接下来就进入我们今天微声音了。首先是我们 SBS 之前给大家带来一条消息，今天早上也讲了，就是、One Nation Party 一国党的领导人 Pauline Hanson 前几天放大招哈，穿着这个穆斯林的布卡蒙面罩袍，把这个联邦议会当作了 T 台来亮相，那招来了一片批评之声。那随后呢，他还给自己这个举动进行了辩护。
说到当时呢，是在一场关于要禁止在公共场合穿戴蒙面罩袍的辩论之前，那 Pauline Hanson 呢就穿着这个蒙面罩袍呢，就这么着横冲直撞的就走进了这个议会哈。那么此前呢，其实在法国、荷兰和比利时在内的多个欧洲国家哈，以及非洲国家乍得和刚果，还有这个布拉查维尔，已经是禁止了哈穿着这种覆盖整个身体和脸部的布卡蒙面罩袍了。
你看没看那段视频呢？他一下把那个布卡罩袍揭下那个动作，
还一甩头，
对对对，就完全就像在 T 台就摆 pose 一样的哈。那么后来Pauline Hanson 就在Sky News 接受采访了，他说他不会给自己的行为进行道歉的。他这么做呢，他觉得有三个原因：第一，为了国家安全，所以他穿这一身是为了国家安全；第二，大多数澳大利亚人不想要蒙面罩袍；第三，所以他是代表嘛；第三，人们穿着布卡蒙面罩袍和戴那个巴拉克拉瓦头套，我们之前说过的，就是只露两个眼睛一下罩下来。最早是在俄罗斯有那一带高加索一带，因为它天气比较冷嘛，有些人这样罩下来。还有摩托车头盔哈，诸如此类的着装是受到的对待和布卡来说是不同的，必须要分开来看。他说，关键得看看澳大利亚人究竟想要什么。
那是来自这个澳大利亚穆斯林背景的工党议员安妮·艾伦呢，就抨击了 Pauline Hanson 的行为。他就说呢，这完全就是搞了一个噱头而已哈。但目的呢，只是为了他个人想刷一个存在感，吸引注意力而已。而且这就是他想要的这种效果哈。但这并不是议会就是这种去做事情的方式。而且让别人看了以后感到非常的羞耻，会让议会也受到别人的嘲笑。
那么再来看看来自于昆士兰州哈，这个伊斯兰教会委员的阿里·卡德里是怎么说的？他在接受这个澳广 ABC 采访就说呢 Pauline Hanson 这种行为是种族主义和偏执的表现， Pauline Hanson 应该做点有意义的事儿啊，更重要的，而不是这种不恰当的行为。他自己现在这种所谓的这样的行为呢，他只是种族主义和偏见的表现。
而且其实最有意思的是另外一位也是可以说是这种语不惊人死不休的这个独立参议员杰奎兰比对这个事情也表了一个态。他就说呢这个韩森完全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来表达他的目的。如果韩森想证明哈这个危险的极端分子有可能会进入参议院的这个会议厅的机会的话，那么他自己就很好的证明了这一点。那他也是说呢，他只是想简单的说一句，那就是说如果这个韩森穿戴蒙面罩袍的噱头是为了要证明必须要禁止覆盖脸部的头套的话，那他其实完全可以戴个巴拉克拉瓦的头套进来。
就照脑袋上哈。下面是一条让人很唏嘘难过的消息。我们昨天其实同事都还在讨论哈。上个星期美丽的地中海城市，也是西班牙加泰罗尼亚的首府哈，巴塞罗那就遭遇了致命的恐怖袭击，卡车袭击。这袭击造成多人伤亡，其中有不少都属于无辜的游客。你们知道巴塞罗那是排名全世界前五的，就大家非常向往的一个旅游城市。每一年都吸引了同样我们很多澳大利亚人到那儿去度假。
前几天也是提到一条特别悲伤的消息哈。那么在这次袭击当中呢，一位年近7岁的澳大利亚小男孩朱利安让我们可以说是牵挂不已哈。
是的。
但是呢，这个澳洲民众的祈祷和牵挂并没有能够阻止悲剧的发生。
是的。
那么经过澳大利亚政府确认呢，在这次巴塞罗那恐袭中失联的澳大利亚男孩朱利安·卡德曼已经是遇害了。
是的。
那在事件发生的时候呢，就是这个他和妈妈原本是前往西班牙参加一场婚礼的。
非常可爱的一个小男孩，长得真的可以说跟小天使一样的哈。我们看到澳大利亚的外交部就代表他们家人发布声明说，在大家的心目当中，7岁的朱利安永远都是那个活泼风趣和调皮的孩子。这个事情当时经过是巴塞罗那的，我们知道这个兰布里大街发生这个袭击事件的时候，他和妈妈当时被冲散了。他 妈妈后来一直在找他，不是以为他失踪嘛，后来才发现他是被恐怖分子驾驶的汽车严重的碾伤，不治身亡的。那他妈妈其实伤情也比较严重，现在还在西班牙。
那说到在近期哈，世界各地也是发生了多起恐怖袭击事件，那么也是出于对这个就是反恐形势的需要吧。
嗯，
澳大利亚警方呢将会有权要求进出哈澳大利亚全国各大机场的任何人，这其中呢包括非乘客，
哎，就是包括了工作人员，
哎、
机场工作人员，
就是你到了机场，如果你就是就是、
有这个要求，
是乘客也好，也是不是乘客也好，
嗯、
都必须要出示自己的身份证明。
嗯，就刷脸不行了。
嗯，
因此呢，大家记得带上自己的身份证明出行，因为现在很有必要了。我们来看看这个新闻集团报道说，这个目的呢，这么做的目的是为了防范可疑人物乘机出行。
嗯，
而且呢，现在有关部门已经被赋予权利，要求公众可以要他们如果通知大家要离开这个公开场合的话，也要必须要遵守了。
嗯，这个是澳大利亚警方向这个机场提出的要求哈。
是。
看看像这些航空公司他们怎么表态。
哎。
那么澳航 Qantas 的总裁艾伦乔伊斯就说呢，他支持政府提出的任何可以提高安保的措施，因为对于这个机场来说呢，安保可以说是工作啊，始终是这个工作的重中之重。
嗯，
那如果有专家提出任何在就是各大国内和国际机场可以改善这个乘客审查措施的建议的话，他们都会采纳，都会实施。
嗯，
他也是再次强调说，毕竟呢，安保是每一条航线都需要确保的一个头等大事。
是的，不是前段时间我出去休假了吗？回来的时候在机场接受安检，他都是很 random 的随机的抽哈。
嗯，
就大家要理解，因为去的时候没抽到我。但回来把我抽到了，就会检查的特别仔细。
怎么查法？
就是他不仅就是你过了那个安检的门，你把包放下放到那个小抽屉里让他过哈。那与此同时，你如果很 random 抽到你的话，你会被带到一边单独去检查。
对，我也有过，对，
你要搜起来，可能时间要长一点。面积大嘛，然后
就藏的可能性会比较高，那样藏在肉里边了。
然后后来检查了以后呢，就把我放开。后来哎。就是，所以我觉得特别能够理解，因为毕竟也是为了大家乘坐飞机的安全哈。
大家理解哈。
特别乘客，你作为乘客来说，你觉得如果这么严格的检查的话，你自己也觉得很安心哈。说到安心，哎，我们接下来说的下面一条新闻让我们挺不安的，因为这个事情是接连发生了。我们来看看《重庆日报》，
嗯，
因为在这个不久前，有一个网友啊，他在重庆一个医院的大厅里拍到哈，有一个中年男子在就医等待期间，对坐他自己怀里的一个小姑娘实施猥亵。
对他自己怀里的小姑娘，
对，而且你知道他大白天周围人很多哈，这个长椅上还有其他人，边上还坐了一个老奶奶。那么再次也引发了大家对于幼童性安全的强烈关注。
嗯，
那这个事儿呢，后来通过这个重庆有个沙坪坝区嘛，他的这个警局微博公众号叫平安沙坪坝，就最后通报说这个犯罪嫌疑人呢叫杜某，49岁，重庆九楼破区人，他已经被抓了。
嗯，
初步审讯以后呢。这个杜某对于猥亵女童的行为是供认不讳了。警方后来调查下来说，这个杜某是这个女孩子的什么呢？姑父、亲姑父。
禽兽啊，真的是禽兽啊！
对的，所以禽兽有时候就埋藏在身边呢。
嗯，
所以目前这个杜某已经被刑事拘留了。
嗯，那经过这个初步审讯呢，杜某对于作案事实也是供认不讳。那根据调查，前面是提到说，那杜某是这名女童的姑父，而且这个同行的老人就是女童的亲奶奶。
嗯，你觉得离谱吧？
真的是很难想象哈。
嗯，
因为像这个就是小女孩呢，她自小是父母离异的，父亲呢。是身患残疾，长期住院，没有监护能力，所以说这个小姑娘一直以来是跟着她的奶奶生活的。
所以往往她朝这种弱势群体下手。
嗯
啊，这个案发当天呢是怎么回事？这个小姑娘患了皮肤病了，这个杜某，也就是她的亲姑父和她的亲奶奶，就陪着这个小女孩到医院去检查治疗。我当时我还看到这个图，当时还有人说。这可能是有些网友多事儿借位拍照，我们知道现在有些人是错位，因为我们看到那个他是伸进人家的裤子里面去了，后来呢就是手伸进去，后来就最后这个警察接到举报了之后呢，调查出来还真有这么回事儿。
嗯，
所以有时候也需要热心网友站出来哈。
嗯，
这个候诊的时候，这个杜某就在众目睽睽之下，在候诊的长椅上，这么多的人，人来人往哈，对小女孩实施猥亵。
嗯，
你想，公关场合都敢这样子的话，那私下场合他是怎么样的人？
嗯，而且前不久哈，在这个南京，就在刚刚说这个案件发生前几天，在南京的这个南站候车室呢，也是发生了一起哈涉嫌猥亵女童的案件。
你看到这个报道了没有？
对，我也是看到，真是那样的。
是是，
嗯，所以说，像关于这种防止猥亵啊，必须要告诉孩子们相关的知识哈，从小要让他们来灌输一种自我保护的意识，千万。 万不要觉得像这个孩子小哈、啊、就不去教他们这些相关的知识，要帮助孩子树立这种自我保护的方式和意识哈、啊嗯。因为罪犯其实他根本就不管你的孩子多小，他们这种兽性来了以后，根本这个下手对象
是
任何人都可能是
特别坏。你看看这个南京的也是，居然是这个收养的养女哈、啊，这个自己的这个，所以有时候觉得真的很心疼这样的孩子，而且尤其现在要给孩子讲的呢，不管是小男孩小女孩，
嗯，
以前以为光是针对小女孩吧，现在小男孩也一样，所以说都要及早的给孩子这个普及相关的知识哈。
嗯
嗯，那我们来看看《每日邮报》，这英国的《每日邮报》，我们看看同样是这个猥亵小孩或性侵小孩以后怎么样的他们的处理方法。那最近也门有一个22岁的恋童癖的男子，他就因为性侵而且杀害了一个小姑娘，被处以极刑啊。
嗯，
这个之后呢，警方还把他的尸首挂在这个首都萨那的街头示众，以儆效尤。
嗯，那据悉呢，这名男子是名为侯赛因·萨卡特，那因为绑架、强奸并且杀害了4岁女童呢，被当街执行了枪决哈。
嗯，
那么在这个众人的围观之下呢，这个萨卡特的头被按在了地毯上啊，随后呢，就是警察将他就持枪击毙了，并且呢，在确定他死亡之后，把他的尸体呢挂在这个起重机的顶端来震慑这个犯罪行为。
嗯，因为为什么要这么严厉的这个手段？这是因为不到一个月，也门因为警方第二次公开这个枪决这个性侵杀人犯，而且都是针对的小孩子。
嗯，
因为在7月31号的时候，也是在也门，这个有一个男的还奸杀了一名3岁的女童，那也是被也门以同样的这个方式枪决，也是挂上尸体示众。那从2014年下半年以来，也门的首都萨那被什叶派的胡塞叛军给控制，所以这两起枪决也被认为是这个什叶派叛军宣誓对自己这个占领范围内处决罪犯的一个决心。所以有时候我们家打仗的时候民不聊生、
嗯、
可能很多孩子你说这种弱势群体就更得不到保护了哈、
嗯、
特别要关爱这种，其实真的是要少一点点这种战乱、
嗯、
因为神仙打仗百姓遭殃啊。
嗯
来看一看财经网的一条消息，我觉得这个跟你的专业有一定的关系、
嗯、
而且这个就相对比较轻松一些，让人觉得比较可乐了哈、
哦嗯、
那因为我们的这个微声音不仅仅是关键主题是欢乐，但是有时候我们也会跟大家来关心一些让我们比较揪心的新闻、嗯、这条消息比较可乐是在于哪儿呢？最近内蒙古呼和浩特就展开了叫统一牌匾的行动、
嗯、
什么意思呢？就是要把牌匾的这个英文要统一进行管理了，要翻
啊
然后呢翻得好没关系，对吧，我们叫信雅达。
嗯，
但这个出现了大量让人乐开花的神翻译的店面，我真以前看到过干货的翻译，
嗯，
哎呦翻译的太吓人了、
哦、
还有那个童子鸡太可怕，咱就
不
好意思
说
出来了，
这
说不出口了。
哎，来给大家举几个例子哈，在当地呼和浩特的、
嗯、
有一家这个就是理发店叫做小徐理发，就翻译成了 Small 徐理 Hair， 是英文汉语拼音都加一起
了就直译、啊、没有就直译，小嘛就 small 嘛，徐就是徐嘛，
那理发
理 hair
哇，这个拼音加英文都在一起了下一个叫做上都牛羊肉，其实这边叫的上都对吧，他可能是
对对对
对
对，
他那边的上面都是牛羊肉，就翻译成了 all of them are beef and mutton， 下面都是牛羊肉挺好，这个菜非常实惠嘛对，
这个真的是很可乐、
嗯、
但有一些让你看的特别可爱哈、
嗯。
然后我们看到现在这个内蒙古呼和浩特这个新区海东路的街头，哎，之前我看到他们那儿还有一个就是理发店也是在呼和浩特、
嗯、
叫做简简云还是云简简，就哦风简简简简风、
啊、
就叫咔咔 win
咔咔 win，
哎，我觉得还挺好玩的，你说感觉有点像在说泰语的感觉、
啊、
因为泰语的是知道了就咔
咔、
哎、咔嗯嗯，哎，你还掌握多门外语
就一句
那现在因为他们现在搞这个统一牌匾行动呢，现在就呼和浩特就涌现了一大批这种土洋结合的店铺名，有些商户说呢这就是这个新城区有关部门对牌匾进行的统一更换，他们这个有关部门里面的人有几个过了4级的，我问一下
越改越乱不会吧
对对对
啊，其实现在看的也是这个就是面对来自网络上如今各种调侃的新城区的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的办公室，一名工作人员就说啊，这是政府的项目，
要把锅丢给政府吗、
哦、具体呢应该由施工单位来负责
那
这个牌匾的安装和制作过程中可能出现了错误，目前正在进行审核熊孩子写了吗难道是
但是我觉得也不一定就一定要改，我觉得挺乐呵的看着，
就大家觉得实在不知道怎么弄，还就写汉语拼音，就写的改成“消虚离发”就可以了，就可以简单。
因为大家都会拼，
对
吧？
对吧？就是、
就起码也没有，比如说有外国人到那儿去旅游，找一理发店“Small 虚离 Hair”。其实说到神翻译，我觉得翻译的最好的这个名字还是 “Blue Fly”。 蓝翔。
哦，马哥，没有想出来的什么东西。
来自于你的故乡的蓝blue fly。
敬个礼，然后向那个家乡的方向敬个礼。
然后我们最近来看看这个，刚刚想这个就是。不同的人生哈，不同的二的人生都有不同的二。来看这个《都市快报》的一条消息，也是山东的德州的，紧接着 紧接着 Blue Fly 来哈。
好的，那样的。
就去年十一月份，有个网友就发现，在山东德州的动物园狼馆里，我当时一看我就饿了，德州的扒鸡真好吃啊。德州的动物园狼馆里，不过这跟扒鸡没关系，发现了一只不知道怎么混进去的二哈士奇。
哈士奇狗啊，
它混到狼馆里面去了。
馆里面去了，而且呢，就是现在哈，这只二哈不仅迎娶了一头母狼，还荣升爸爸了，变成了隔壁老王了嘛。隔壁王老狗，
这话不能说，这话我要批评你。
好好好，
反正就是，但是人家这就是一部屌丝逆袭的成功史，你知道吗？他的混血狼宝宝，人家现在都四个月大了，我看照片可爱极了，体重20多斤，不小了吧？而且你知道这个二哈和这个这个狼生出来的小宝宝，它具有狼和狗的特征。这个关键是它怎么混进去的，关键它还在里面能够称王，你知道吗？你接着往下说。
而且呢，就说这个狼馆里边关了10头狼。这是这个哈士奇不仅成功混入，居然还成了狼群里面的领导，成了头狼了。那不仅和这个狼群哈、相处非常的融洽，还把狼群管理的井井有条了。
所以我觉得有时候网友说的这也不对，经常把人家哈士奇叫二哈，说明这个人家还是有这个逻辑非常清晰的，很聪明的。
你
看，你
确定这不是一个个案吗？
反正。我已经看见了嘛。
好吧。
这件就是有网友说这一朝误入狼窝迎来狗生巅峰啊、这混进狼群的哈士奇娶了母狼还喜当爹了。
喜当狼爹了。
关键是真的是哈。然后我们来看看，哎呀，这就是来自我家乡的消息。
太好了。
我们一定要互相伤害嘛。
真的是，太好了。
好好好。而且真的是地地道道我家乡的消息。
请由我来说。
好好好，你来。
那么在近日呢，四川绵阳的一家游泳池的工作人员在工作中啊，就发现一名女士身材诡异。什么叫身材诡异？
我觉得这还你还不能理解吗？
身材就诡异。
身材诡异。举止
身材诡异，举止怪异，而且人家呢进进出出女更衣室好多次，但就是不下水，
就游泳衣始终是干的，就进进出出。对对对，关键身材比较诡异，这工作人员是个直男，就是后来这工作人员就跟着这名身材诡异的女士到更衣室去仔细观察，
他
怎么那么去泳植物工作之便，经过他细细观察，发现这名女士啊，所谓的女士打个引号。居然戴了一顶假发，可是身材体态举止很爷们儿，于是他就上前去盘问了。
工作人员问他，你是男的吗？
这个年轻男子爽快回答，是的，我是。这感觉像以前 It's a car, it's a blue car, 就回答总是那么这么简单直截了当。所以一调查，就是这个年轻男子18岁，还是一名在校生，那警方随后就把他拘留了。所以网友说，这种人就该把他压在五指山下500年。
哦，就是，但是我大师兄。
你说的，你比如说我是大师兄，
就没有去偷看女生游泳哈、啊，
明明是你偷看
的，
明明是你在盘丝洞偷看的，和这个该抓这种人真的是，关键对自己的身材哪儿来的自信？我这谜一般的自信，这种人
身材诡异，我这个画面挥之不去。
你不应该对这个词陌生，对这句话陌生，
太陌生了，不知道。
我们来看看下面这条新闻。好，最近合肥市龙图路和前口路交叉口的大爷大妈把广场舞跳出了新高度和新难度，不仅是跳舞的时间长度上独领风骚，而且很有胆量，他们跑哪儿去跳了，在大马路上去跳舞，有的直接是站住了斑马线来跳。
马路上可以说有将近一半的空间哈，都被这些大妈们给霸占了哈。那当有记者去采访问他们担不担心被车辆撞到时，一位这个就跳舞的大妈非常自信地说，汽车那他也是要给我们老人家让路的呀。
这么勇敢的老人，我们该说啥呢？我们给大家回放一下当地电视台的采访报道，我们来听一下这一小段哈。那么有时候说到前段时间我们还在讲山东的话，还讲到了这个德州的有一些大爷大妈，他们怎么样呢？就暴走团，跑到这个路上去走，
对，还走路上哈，他们还就是成立一个方阵哈，那样，
哎呦，就是啊，
很大，
太危险了，
很多人。
我们先回到安徽来听听这个站着，尤其斑马线跳舞的这一群大妈。
一般要跳到几点钟啊？
我们一般都跳到九点。
九点啊？
嗯。
每天晚上都跳吗？
每天晚上都跳。
8月16号晚上8点，合肥市前口路与龙图路交口，大爷大妈们分成几个方阵，占据了路口的三个拐角，在大马路上跳起了舞，扭起了秧歌。马路的近乎一半空间被广场舞大妈们霸占了。
俺接的，没这么铁的。
哇，他们为什么要在马路上面跳呢？
那不能是人多吗？人多可以站到这跳的吗？一般都站到这跳的，那肯定还人多啊。
据了解，附近有好几个小区，但面积大的广场有限，无法满足广场舞队伍的要求。于是大爷大妈们拿着小板凳，带着孩子，拖着音箱，把阵地拉到了马路上。
铁的大爷嗷让我们老年人的。
记者看到路口车来车往，只能采取避让措施。大爷大妈们怡然自得，不为外界影响，还有不少市民在周围围观。
还没有关，没有场地了。
哎，我看那车子也车来车往的，怪多的。
也有一点。
啊，都不怕，都这样。
这样这肯定不安全的。
对此，记者想说，大爷大妈们要健身活动的需求可以理解，可也不能不顾安全占据马路呀。毕竟健身诚可贵，生命价更高。
嗯，后面哎，语重心长来了一段。其实就像这个节目说，健身健身，你先得把这肉身给保住哈。
嗯。
安全问题不能儿戏呢，当然也是这。我觉得从政府层面来说，应该多开发一些这种适合他们锻炼的地方哈。
哎，另一方面也是要说哈，不能说看到这样的新闻呢，就可以说以偏概就是以偏概全的来批评所有
的
老人家。
是
的，
嗯。
那不要自以为就说年轻人呢，肯定都会比老人家更加明白。
嗯，这话怎么说？就是有一个网络大 V 段子是，就说现在有些年轻人自以为自己是比父母啥都好，其实这不过是因为经济结构转型造成的误会哈，自己误会了。
嗯。
那现在公司的格子间里面哼哧哼哧做 PPT 的，和当年踩缝纫机的女工没有什么本质区别。
真是。
哎，而且说父母当年在菜场讨价还价一分两分，和现在和我们抢红包起劲了很也是差不多的。
嗯，
那当年父母非要给遥控器带个塑料袋，那现在很多咱们的人也是给手机要套个套，其实大家是差不多的。
嗯，其实有句话嘛，说世界上走了最长的路就是套路，
所以大家都是一路被套路过来，
哎，
谁也别
笑
谁，
就是知错能改呢，及时修正才是明智之举。
嗯，下面再继续讲一个玩套路的人。这俄罗斯卫星通讯社哈，有人说这个存在感比美貌和财富更强大，更恒久，更幸福的力量。
嗯，
那你有了存在感，说明这世界需要你，你对世人来说非常的重要。
嗯，那要说当今呢最爱刷存在感的那几号大人物哈，
嗯，
大家首先会想到是托起推特半壁江山、拥有举足轻重地位的40后特朗普总统。
嗯，还有就是在联合国的制裁令上出现最多次数的80后扛把子金正恩，就刚才感觉有点断代了哈。
跨年恨，
跨年恨，这个当中就是其实有个大家觉得有断代了吗？没有，还有一个50后独孤求败埃尔多安。
啊，哎，
土耳其是吧？最近老刷存在感。
嗯，还有最近呢，像这个德国的外长加布里尔呢，就指责埃尔多安呢是粗暴干涉德国的竞选活动。那此后呢，土耳其的总统埃尔多安呢也是对其发出了强烈的批评。
嗯，你要知道土耳其埃尔多安刚刚才完成扩权大业哈，把自己的总统大权范围扩得更大了，现在正是春风得意的时候，所以很傲娇的埃尔多安就表示接受不了了，怎么能批评我呢？他就跑到国家电视台讲话，直接喊话加布里尔，给他来了一段来自于长者的训话。
嗯，
那么给大致翻译过来是这个意思。
嗯，他说加布里尔，你完全没有明白界限呢，你算老几啊？就你那级别也能和我堂堂大土耳其总统交谈？你要摆清楚自己的位置，你还想试图来教训我？你才进入政界几天呢？你多大年纪啊？知不知道我是老革命？知不知道要尊重老同志啊？
嗯，好，随后我们看到土耳其每日新闻也说了，看都是埃尔多安还不解恨，他还呼吁在旅居德国的土耳其人不要投票给默多克，不要投票给舒尔茨。
嗯，
所以这才是后来加布里尔站出说这是对德国竞选活动的粗暴干涉哈。
嗯嗯，
因为之前也是他引发的哈。
嗯，
当然德国的联邦议会选举9月24号就要举行了，我们最后来看看这个最后选举结果，我们也可以看出埃尔多安在德国的影响力有多大。
嗯，拭目以待吧。
嗯。
好，那下面来关注一条来自看看新闻网的消息哈。那最近呢，在广西壮族自治区的来宾市象州县呢，有位中年男子秦某，在经过长期跟踪和总结后得知呢，被他盯梢的这个就是刘女士家里呢，当天晚上人家的公公婆婆要出门去赶庙会不在家，而她的丈夫呢也是在外打工，他会独自一人在家。于是呢，这个秦某经过详细的策划，当晚翻墙进入了这个刘女士的家里边，欲图谋不轨。
嗯，但是千算万算， 但她没料到，刘女士因为老公常年在外打工，家里平时的农活呢都落在了她身上，所以这刘女士身体异常的强壮，力气大，而且根据这个报道说性格坚强。所以秦某呢自己本身身体素质很差，原本想实施强奸的秦某最后被刘女士活捉暴打一顿。
嗯，据了解当时秦某是被这个刘女士用小板凳打得头破血流哈，当即就放弃了这个侵害行为，落荒而逃。那最后呢，秦某也是因为涉嫌强奸罪被依法判处了有期徒刑2年。
嗯，明明本来是想演一场香艳戏，最后演成了三娘教子哈。但是我觉得网友的评论比较有意思，大家对秦某是表示就是有空别尽想着干坏事，弄两亩地，多做做农活才是正经事儿。所以想到这个秦某嘛，也是个中年男子了哈，一下想到这个网上这几天有关形容中年危机的几大特征，跟大家分享一下。
嗯，
这个是来分享一下男人中年危机三、
男人中的这个男人中年危机三大特征哈，盘串儿、出轨、保温杯。
嗯，女人中年危机三大特征：保养、换车、学烘焙。
这里边有些还得需要男人来满足吧？
换车是吧？好，最近我们最后的接下来抓紧时间来看一看，就是8月20号，这个济南市正式实施了禁鸣令。哎，这个禁鸣令就是不要乱按喇叭了。结果哪晓得当地一些车主开始用什么呢？开启恶搞模式，用惨叫机就啪，你知道的，还有哨子和扩音器来代替喇叭了。
嗯，其实在这个恶搞背后哈，是当地市民对于禁鸣令的一种抵触哈，他们表达一种抵触的情绪。
嗯，其实这种东西呢，也是进了这个行车的话语权哈。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微声音在这儿跟大家必须要说再见了。
嗯，非常感谢大家今天上午2个小时的陪伴哈。即将为您播出的是9点到11点的中文广东话节目，那普通话节目依然会在明天早上的7点到9点与大家在空中不见不散。
你还想再霸占2小时吗？